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这里健健康康的聚集，聆听你的话语。我们在此请你也纪念那些现在可能在疾病当中，或者是特别是那些感染了病毒的人，主愿你也看顾他们，与他们同在。我们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在德国，这个疫情也是有反复，然后不管数字还是死亡的数字也都上升。但所以主啊，求你继续的纪念，就是这些的这个疫情在疫情当中患病的人。主啊，也求你来保守，因为我们也知道今天在柏林有很多的人聚集反对这个现在政府德国政府的这个的隔离或者戴口罩的这些的政策当中，里面什么人可能各种异常的人都有。所以我们也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他们在我们看来这么明摆着这样的一种病毒的事实，但是有些人却不相信，也反对这些的隔离的措施等等。但无论如何，主啊，愿你在这当中继续的来保守愿你赐下平安在德国的当中，也赐下平安在世界的当中特别在我们最近的时间，中美之间的各样的张力不断的升级的时候，主啊，我们也恳求你指引我们，帮这个世界可以赐下你的平安，你的和平。那也求你的圣灵继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今天一起的分享你话语的当中，可以得到喂养，可以有从你的话语得到新的亮光，看见。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仰望祷告，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的。
好，今天是继续我们就是。一共大概三次讲这个约，通过约瑟的故事来去看什么是和解的这个的话题。那么今天是最后一次，所以呢，我们就会讲到一些通过约瑟跟他哥哥们和解的这个事情哈，我们来看和解的关键的要素有哪一些那要讲和解的话，当然就意味着是有冲突嘛，有矛盾是吧？那冲突跟矛盾呢，通常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很普遍的一件的事情不管是朋友之间，情侣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爸爸妈妈跟孩子之间，是吧？总是越是亲密的关系的里面，好像就越容易发生各样大大小小的矛盾。你譬如说，一个人在外面忙了一整天，回家是吧？一看到那个厨房，哇，那些的碗碟都摆在那里还没洗，然后垃圾还堆在那儿没清心里面就已经猛然的就不爽了。但另一个人呢，可能在家里面照顾了孩子一整天，是吧？觉得没有一点自己的空间，然后已经被孩子逼得快疯了，也是一团的怨气。那这个时候两个人就好像两朵乌云一样，是吧？一靠近，马上就可以电闪雷鸣，然后就是倾盆大雨。不管什么原因，可能轻微的摩擦一下，它就可以就是引发了就是矛盾和甚至是一种就是冲突。那么所以呢，我们可能大家会听过一些的，就是都过听过一些，比如说在家庭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一些的矛盾和纠纷的一些的方法。譬如说，可能你们会听过一种就是，我归纳为十字箴言这样一种方法，就是解决家庭小纠纷的锦囊。十字箴言什么呢？讲爱不讲理，求和不求真。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说，家庭呢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你任何的家庭里面的那些矛盾和冲突呢，肯定是双方有责任的，是吧？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那么所以呢，你如果闹矛盾之后，你如果一直揪着到底谁先得罪谁，或者是谁比谁更有理的话，这样纠结下去其实是没有穷尽的。那所以呢，这样来就是解决家庭的纠纷，他们会觉得是行不通的，没完没了。所以家里面呢，我们要用爱来包容、饶恕， 对方的过失，而不是追问事实的真相或者责任。所以呢，只有讲爱讲包容，问题才能化解。这就是所谓讲爱不讲理，求和不求真的这样一种的，就是解决家庭纠纷的一个的策略。那无可否认啊，这种和解的策略在我们家庭的小打小闹当中是非常有效的。你两个人，比如说夫妻之间，或者父母跟孩子之间，你都不知道是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反正就起了争执，然后双方僵持不下，是吧？然后呢，有时候可能真的只是一些很细微的事情，但是连你自己都想不起来。如果真的要回想的话，擦枪走火而已。但是呢，如果谁可以在这个当中，在情绪的里面，在张力的当中，可以谁先可以跳出情绪，对对方就是啊，给一个微笑，或者是轻轻的拥抱一下，那么整个的就是矛盾或者那个争吵就可以化解了。所以呢，在这种小打小闹的当中，这种和解的策略呢，我个人亲测也是很有效果的，而且你非常节约时间成本，是吧？但是呢，我们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世界是复杂的。如果我们把一个只是在小范围内适用的原理无限的夸大，说成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一种的真理，是吧？那就要很小心。世界上一切的矛盾和冲突纷繁复杂，有种族矛盾，有政治矛盾，是不是都可以用这样的一种讲爱不讲理，求和不求真的方法来解决呢？或者我们不要说那么大，讲了世界上的矛盾是吧，种族啊，什么政治啊，国家呀，我们就退一步问，就单单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纠纷，是不是也是任何形式任何性质的家庭纠纷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呢？来举个例子，如果是哥哥抢了弟弟，或者姐姐抢了妹妹，或者倒过来，是吧？孩子一个大孩其中一个孩子抢了自己的另外一个孩子的玩具玩，而且经常是这样做的时候，那么我们让他们说，哎，你们就不要吵了，就是讲爱，就是讲爱包容就好了。那么在讲爱讲包容的同时，我们是应该让被抢玩具的那个孩子就是容让抢玩具的孩子玩自己的玩具呢，还是让被抢玩具的孩子拿回他自己的玩具呢？这个总得要有个说法，对不对？不能只是一句包容就过去了，你总得要有个处理的。所以你就发现，哎，单是这样的一种这种家庭纠纷上面，好像这个就是原则还不能完全的，就是每一次都能用得上啊。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家庭暴力，是吧？那你一方持续的对另外一方施以暴力的话，那么难道我们就是说，哎呀，我们讲爱包容就好了，然后就不要管他了？那怎么样，让他继续被打，打到死为止吗？所以你会发现，就是纠纷本身的性质，矛盾本身的性质和程度，有时候应该是会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去和解。就是说，我们对一个纠纷的那个性质的认识，对它的，当然你要了解一个纠纷的那个性质的话，免不了你要了解它的历史，要了解它纠纷发生的来龙去脉。越是复杂的话，那个背后的历史可能就是越是丰富，越是复杂的，是吧？但是我们唯有掌握了这个事情本身的性质之后，我们才能去思考什么样的和解的策略是合适的，而不是所有的东西我们就用就是所谓的程咬金三板斧，是吧？就是永远都是用那几招来应付各种纷繁复杂的事情，那就不太合理了。那我记得去年在香港还能上街抗争的时候，那么有一次呢，就是有一个香港有一个叫闹，就是英语的那个闹，现在那个闹，那个闹电视台，它就有一档节目叫做时事直通车，那么就是它就会讲一些就是最近的时事热点， 然后呢有一段时间就会让观众打电话来，然后表达一下观众的意见，是吧？然后就有个互动的环节。那么去年还就是能上街的时候呢，就14直通车就当然是讨论那些问题啦。然后呢就有个老奶奶，香港一个老奶奶就是打电话上去，就是很真挚的，很诚恳的，就他说，哎呀，我不希望现在香港现在这样乱哄哄的，是吧？那些呢，其实呢，那些警察呢，就不要去打年轻人啦，那些年轻人呢，也不要上街啦，这样呢，所有事情都就是就是和和平平的，是吧？那就不要就没事啦，大家都冷静下来就好了。那么主持人当时听了他的这个就是期望之后呢，就说，对啊，是的，我们其实都不喜欢乱的。但问题是，问题怎么可以解决呢？是吧？是不是没人上街了，矛盾就消失了呢？就像现在，你看现在香港没什么人上街了，不能怎么上街了。但是问题真的解决了吗？矛盾真的是没有解决了吗？我们看到不是的，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继续的反复呈现出来。你譬如说，今年那个8月11号。香港的壹传媒创始人黎智英以及他们那个壹传媒旗下的好几个高管就是被抓起来然后控告罪名是国安法之下的就是第一大罪，叫勾结国外势力我不知道这算是第一还是第几，反正几大罪之一了，勾结国外势力，是吧？那一般来说，是吧，你壹传媒在香港是一个上市公司来的，那么一个上市公司的创始人以及各个高管一下子的被用这么重的罪名抓起来，前途未卜的时候，按理来说他的那个股价应该是猛跌的。但是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是什么？就那几天，壹传媒的股价没有跌，反而疯狂上涨。这个真的是这是不合常理的事情。疯狂上涨那个股价，为什么啊？另外一件事情，我们配合起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同时，壹传媒那个旗下的《苹果日报》，以前就是每一天大概平均每天卖的是7万份，但是黎智英他们被抓了之后啊，我不知道连续几天，至少第一天、第二天肯定都是上，每天卖50万份，从7万份的销量一直。突然跳到50万份，那个说明什么？这说明虽然街头的抗争没有了，但是矛盾没有消解，人还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他们还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的，就是表达他们的立场和意见。所以，即便明知道那个股票会下跌，即便明知道那个是亏钱的，但是他们愿意把这个钱砸到，这个海洋里面，就是用钱来表态，虽然是一种沉默的方式，但是也是一种表态的方式。你会看到矛盾没有解决，其实没有解决矛盾的话，它会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呈现出来，所以不是那个老奶奶想的那么简单，因为你事情他没有把握到事情本身性质的复杂，他可能对他而言，他只是看到这个事情发生在街头，他能理解的事情 的范围也就是在街头的那一幕，是吧？有警察，有年轻人，可能扔砖头，然后呢警察可能就有一些动作，然后双方在对抗，他可能只是看到了这里，他能理解到的也只是这样，他以为没有了这个世界就和平了但实际上并不是事情呢是更加的那个复杂。所以呢你可以说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一个事情的冲突的性质的话，我们对于冲突所提出来的那种和解的策略本身也可能会失去现实感，就是不接地气，就像这位老奶奶一样，甚至你可以说有点点如果你什么的问题都用讲爱不讲理、求和不求真的策略去处理的话，那么就会有点和稀泥的感觉了，没有把事情搞清楚，反而搞得更乱。那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个主题，就是约瑟的故事。那我们 大家听了前几讲的话，你就越来越清楚，其实约瑟的跟哥哥们之间的冲突也真的就不是一个很简单的矛盾，不是家庭里面那些小吵小闹的这样一个纠纷而已，它背后有很长的一段的历史。所以呢，我们也就知道说啊，这也决定了约瑟跟他哥哥们之间的和解并不是可以就是很简单的就一下子就处理完了，而是就经过了一个稍微复杂的一个的过程。而圣经的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说，他对整个的这个约瑟跟他哥哥们和解的过程的记载啊，是非常的充满现实感，非常的充满现实感。你在一些特别是在一些的细节的当中，你会注意到，当我们仔细思想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这里面的一些精妙的地方。那我们都知道约瑟 年少的时候就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做奴隶，是吧？后来但是在上帝奇妙安排和带领之下，虽然极其极落，但是最终是成为了埃及的宰相，然后在埃及里面就是主持大局，是吧？把那个把那个七个丰收年所得来的就是那些粮食进行全国上下的统一调动储藏，然后呢用来应付将来七个饥荒之年的那些的需要，粮食的需要。所以他被法老最后是委以重任的。那么后来那个荒年果然是到了，而且这个荒年呢不仅仅是波及到埃及，连埃及附近迦南地方，就是约瑟的父亲雅各和他的哥哥们所住的迦南地，也都发生了大的饥荒，以至于他的哥哥们他的爸爸要他哥哥们下去埃及去买粮。所以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就是约瑟跟他哥哥们的再次的相遇，就是因为这个饥荒来了，然后雅各差他的哥哥们下埃及去买粮。那当哥哥们下到埃及买粮的时候，就当然是我们知道上帝安排了，那他们就碰到了约瑟。但是当他们跟约瑟相遇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认出约瑟，这个很正常，因为约瑟离开家的时候只有十几岁。那而且大家哥哥们把他卖作奴隶嘛，那只会想就是心里面预期的就是他可能就是即便仍然能活着，也肯定就是做牛做马的那种，不知道在哪个地窖或者哪些就是埃及金字塔狮身人面像诸如此类的这些工地里面，是吧？被折磨最多会只会这样。他们没有预见到说竟然约瑟有那么奇妙的经历，所以他们没有想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这个埃及官员啊，这个贵族打扮，而且可能很可能还就是化了妆的。我们看一些就是电影，我们就知道以前那个古埃及的男子也会有点化妆，是吧？你看像这个图片上他画了那个眼睛的，所以他们没有想到来在他面前的这位官埃及官竟然就是自己的弟弟。不过呢，圣经说呢，约瑟倒是一眼就认出了哥哥，但是把他们当作是生人陌生人一样，没有跟他们相认。那么所以我们就要想想为什么约瑟他并没有马上认他们的哥哥，这里面到底他心里面在就是在转着什么东西？是不是约瑟想还要想报复哥哥们呢？那如果是报复的话，我觉得就跟后面他对哥哥们的那个手段或者行动就有点不太像报复的。因为你看后面你知道说他基本上就是轻微的吓唬一下哥哥们，然后就让他们回老家了，第一次就是这样子，就没有进行一些什么实质上的身体的伤害啊，或者是囚禁啊，或者没有，就简单吓唬一下就把他们放走。那所以呢，如果是报复的话，这不太像嘛，至少没有人会觉得这样的报复会解气的。要真的是报复的话，可能我们能想象看电视那些就是把哥哥们是吧，首先是突然就是 亮明身份，我就是约瑟啊，然后把他们吓得直冒冷汗，是吧？让他们感觉我好像我是从地狱回来的一个那个地狱使者，或者是报复之神一样，然后就把他们一下子吓到监牢里面，然后一边用皮鞭抽打他们，一边痛骂他们。我想这样才是比较像是报复的那个手段或者手法。但是呢，约瑟不是这样做，就是没有这样做，所以他没有跟哥哥们相认，这个应该啊就不是报复的一个，应该不是为了可以先暂时隐藏身份，然后再进行报复，看起来不像这样。而且你看约瑟的那个他给他儿子起的两个儿子起的名字，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或者是猜测说约瑟当时的那个心态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在创世纪41章，对，差不多结尾的时候，倒数第二段，如果你的声音有中断的话，这里说到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马拿西。马拿西的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忘记，使之忘记上帝。他说上帝使我忘记了过去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以前的那些遭遇，现在苦尽甘来了，已经，所以以前那些苦他已经觉得哎不算什么了，上帝现在给我这么好的环境，我已经觉得非常感恩了，以前的那些苦他可以忘记。另外一个儿子叫以法莲，以法莲就是昌盛，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起来了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呢，一边说着是忘记过去的苦，一边念叨着现在的昌盛，那么意味着其实现在那个约瑟内心当中，其实对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已经没有几分的怨恨，没有几分怨恨。所以很明显他没有跟哥哥们马上相认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还有很多的怨恨，想隐藏身份，然后用什么方法来报复。就这样的解释的那个方向可能就不太对了。其实呢，按我的解读呢，就是约瑟其实他还隐藏身份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想要确认一件事情，而他要确认这件事情呢，还必须得继续把身份隐藏起来，才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判断，才能确认清楚。就什么呢？确认什么呢？他要确认是哥哥们现在到底是怎样的。如果说约瑟他现在心里面其实已经没有多少的怨恨，那么当看见家人，是吧，看见哥哥们来的时候，当然他很希望跟他们团聚，重归于好。但问题来了，尽管约瑟自己心中已经可以饶恕哥哥们过去的过犯，哥哥们承认他们过去做的事情是过犯吗？哥哥们会觉得他们需要接受饶恕吗？他们能接受饶恕吗？他们愿意跟约瑟重归于好吗？这个对约瑟来说是不清楚的，是吧？所以我们特别，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区分开两个概念，就是一个是和解的概念，一个是饶恕，这两个概念是不完全一样，应该说不一样，你可以说。因为饶恕就是我心里面可以做决定的事情，他曾经伤害了我，但是我现在决定在我心里面把这个事情放下，我饶恕他。当然这另一方面对我们自己内心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当我们不能放下这个事情，不能饶恕的时候，其实是让那个伤害我们的事情不断重复的在我们记忆当中，在我们内心里面一再一再的伤害我们。所以当我们能饶恕的时候，也就是说我就不再让这个过去的实际上的外在的伤害继续不断在我内心当中重演，我自己也得释放了，然后我也饶恕了那个人。在这个饶恕，所以就纯粹是个人可以自己决定。但是和解不一样，和解就不是一个巴掌能拍得响的事情。和解呢，不只是抹掉过去的恩怨而已，和解还有是关系的重建。那如果我们想一想上帝跟我们罪人之间的和解，这个就非常清楚了，是吧？所以上帝让赦免罪人的罪，但是他不仅此而已， 如果只是赦免罪人的罪的话，他单方面就可以做了。但是同时上帝怎么呢？呼召我们被赦蒙恩的罪人来悔改，他要我们回应他，然后不仅让我们回应悔改回应他，还让我们怎么样呢？悔改的蒙恩的罪人进入到他就是圣父圣子的这个相爱的团契的里面，生命的团契里面，而这样建立起来的这样一群人，跟圣父圣子都有这种关联团契生命关联的这样一群人，就是教会。所以你在上帝的那个拯救的计划里面，你可以看得出和解，从神人和解这个模式，我们可以知道和解本身啊是比饶恕要更多的，饶恕只是和解其中的一步啊。那最终和解的目标是要达至双方关系生命关系的重建，彼此相爱那种各样的一种团契生命的重建。所以呢，很显然这需要双方的意愿和付出，不是一个巴掌能拍得响的事情。所以现在摆在约瑟面前的就是说，我想跟他们和好，但是他们愿意和好吗？他们现在的状态能接受饶恕吗？那如果他不行的话，如果他们现在还没有预备好，万一约瑟就是亮明身份是吧，他们为了掩饰过去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做出什么极端的行为，这个没保障的啊。毕竟约瑟虽然位高权重，但是他的弟弟便雅悯还在老家啊。约瑟的在埃及多有权势，在迦南地那边也是有点鞭长莫及的。那又或者即便哥哥们当下不会做出什么极端的行动，但是他们表面上假道歉是吧，假和好，在背后再怎么捅约瑟他们一刀是吧，这个也是没有保证的。所以呢，约瑟我觉得他之所以这么就是没有急着去相认，而是先隐藏了身份，对哥哥们进行一番的测试和就是分辨，这个真的是来自于他自己的那种可能当了这么多年的奴隶以及这么多年的大官是吧，他对于这个处理事情的方面他是有非常丰满的现实感，非常的接地气，他知道啊这个他的意愿想要和好，但是要走到那一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很多的仔细的观察，甚至还要测试哥哥们的真心意。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约瑟到底怎么测试哥哥们的这个真心意呢？这不容易了，你怎么试出一个人的真心实意啊？那他的测试呢有点长的，如果你看创世纪的话，哇，从四十三章到四十五章是三章书，就是反反复复。但其实呢，总结来说呢，其实就围绕着一个点。按我的总结的话，就是围绕一点，便雅悯是约瑟同父同母的弟弟，其他的哥哥是同父异母，而约瑟跟便雅悯都是出自于雅各心目当中认定的唯一的原配夫人，就是拉结的那个亲生的，是拉结亲生的，不是拉结的婢女生的，是拉结自己亲生的。所以呢，就是约瑟对以前对不是，所以雅各以前对约瑟是就是宠爱有加的啊。那么自从约瑟离开了家之后，很自然的，雅各的这一份的宠爱就会落到便雅悯身上了。那么如果当年约瑟是遭哥哥们嫉妒的话，那么当约瑟离开了之后，便雅悯岂不就很可能成为下一个哥哥们嫉妒，或者如果哥哥们还要做一些什么暗算之类的事情的话，是吧，暗算的对象。所以呢，便雅悯现在这些哥哥们他们怎么样对待便雅悯，就可以知道就是他们现在是怎么样的人，跟当年是一样的还是有改变。那现在问题是，现在下来埃及买粮的，第一次下埃及买粮就只有哥哥们，便雅悯没有跟来， 第二名是不是还在生，现在长得怎么样，有没有被哥哥们伤害过，这些他都不清楚。所以呢，他用奸细的罪名吓唬哥哥，进而的目的是要，就是要提出要把便雅悯带来埃及的要求。这因为他要亲眼确认便雅悯的人身安全以及现在的状态，他才可以知道哥哥们到底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况。但是呢，这当中哈，就是有两个小波折，有两个小波折。但我们看到，尽管有两个小波折，让那个尽管有两个小波折，好像可以加速了那个和解的过程。然而呢，约瑟还是非常的冷静，把他这个测试哈、坚持到底。那两个小波折是怎么样呢？就是第一个波折是那个流便。没想到第一次当那个约瑟提到说要把便雅悯带下来的时候，流便竟然就是自己就一下子良心发现了，把这个事情跟当年他们卖约瑟的那个事情联系起来了，然后就说：“哎呀，我们以前就做了这样的错事，现在上帝就是惩罚我们了。”啊，这个事情就是让约瑟一下子就感动的忍不住了，然后就躲起来哭了一阵。冷静下来之后，然后再出来继续他的测试。你看到这个约瑟是非常的，在处理这个事情上非常的沉着，也非常的就是坚定。因为他知道当年反对卖他的流便，就是当年就是流便反对卖他的，反对杀他，反对卖他的。然后流便不在的时候他才被卖走。所以流便从一开始就不能代表就是哥哥们的主流意见，他本来一开始就是反对派来的。所以呢，唯有关键的那个测试的关键是另外几位哥哥他们的态度。这是第一个小波折，本来是有点有可能可以就是加快的，因为你一下子被流便感动了，你可能就会可以就是说，哎呀，我要亮明身份了，算了算了，是吧？但是约瑟没有。约瑟很清楚，一定要试清楚他现在哥哥们其他那几位哥哥们的态度是怎么样，才能安心。那同样另外一个小波澜就是当他们第二次下埃及然后把便雅悯带过来的时候，那么约瑟见到自己的弟弟，又手足情深，一下子又忍不住了，又躲起来大哭一场但是他依然没有亮明身份，依然没有亮明身份，因为他要把他的测试推进到最后阶段，就什么样呢？就是让这些哥哥们跟便雅悯发生利益冲突，然后要看看在利益冲突之下，到底哥哥们会不会出卖便雅悯，会不会放弃自己的弟弟？这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压力测试啊。那你看那个压力测试是怎么样弄的呢？创世纪第44:1-2，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这是第二次，就是哥哥们第二次下埃及买粮，然后呢，准备拿了粮食了，然后准备回老家，是吧？第二次准备回老家，这个时候他就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提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是吧？约瑟把他们买米的钱又放回他们个人的口袋，这第一次也做过了。但另外他还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就将他自己的银杯，他专用的银杯放到便雅悯的口袋里面，然后就让仆人去追，然后仆人去追上了之后呢，就说你们偷了我们家的东西。然后当然了，哥哥们就自己良心无愧啊，我没做过呀，所以就夸下海口嘛，你从谁的身上搜出这个银杯，那么你就把它扣住吧。他们当然觉得不会收得到啊，因为我们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没想到就从便雅悯身上收到了。那么现在就来了，就来了一个就是他们的那个 那种叫什么，他们之间的那个利益冲突就来了。那个仆人就根据约瑟的吩咐就说了，好，那行，现在在这个便雅悯身上收到的，那么呢，便雅悯要留下，你们都可以走，我不把你们当共犯，你们都可以走。所以哥哥们他们的面临的选择就是，一，如果他们放弃便雅悯，他们就可以全身而退，因为约瑟没有说要把他们当做共犯嘛。哇，这个是很求之不得的，对不对？本来说你自己的弟弟偷人家东西，你们其他人一般来说都会被当做共犯嘛。但是现在可以，只要你放弃你的弟弟，你就可以全身而退。但是他们进行另外一个的选择，就是说我要维护我的弟弟，宁愿跟他一同担罪。这样一点就真的是能看出他们，就是从这一点上，约瑟就看出他们是改变，跟以前不一样。所以那个俗话说得好嘛，啊，患难见真情。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哥哥们就表现了他们的那种就是极大的改变。我们特别可以从那个犹大说的那一番话，慷慨激昂的发言当中，我们读得出这些哥哥们的转变。就是这个犹大那番话是真的很长哈，就是创世纪第44章18节一直到这一章的最后就是34节，18节到34节多少节的经文，你如果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按理来说能感动约瑟的慷慨陈词应该是更听起来那些用词更美妙或者就是更高大上一点是吧。但如果你仔细看这个犹大的发言的话，你会觉得不但不高大上，给人的感觉还啰啰嗦嗦、重重复复、唠唠叨叨的，啊，就是看起来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些话，他重复了几遍，重复了两遍至少，就是有一些约瑟，他们父亲雅各说过的话，他用雅各的那个第一人称的角度说一遍，之后又用自己的那个角度又说一遍，然后有些他说的话呢，他又自己说一遍，要又让豆腐雅各的口说一遍，所以就是有重复，特别是重复什么话呢？譬如说他重复说，父亲有两个最爱的儿子，然后已经有一个没了，然后现在只剩这一个了，这是他的命根子了，这重复了一次，就是一共讲了两次。然后另外一个重复的是什么呢？说啊，他父亲如果就是没有那个小儿子的话呢，他就会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到阴间去了。这又重复了一次。所以在这个重复或者说唠叨的过当中，其实我们读到什么？我们读到的是犹大以及他所代表的这些哥哥们他们的转变。你看，他们重复的是什么？他们重复的是老父亲的心意啊。是啊，这个老父亲最爱就是这两个儿子了。尽管现在他还是最爱这两个儿子，心里面念着，嘴上面叨着，都是这两个儿子。啊，你看到雅各一直到死之前，其实都没怎么改变这样的偏心。啊，在那个他临死之前不是给约瑟两个儿子祝福吗？要把约瑟的两个儿子过继为自己的儿子吗？给约瑟两个儿子祝福什么意思啊？就是双份祝福，就相当于是给约瑟双份祝福，而双份的祝福和双份的产业，按照圣经的律法，就是长子的名分才能承担的。所以你可以看见他自死他都是把约瑟当作自己的长子，他这份偏心是没有变过的。而这个正正是哥哥们厉害的地方，他们接受了这样的父亲，接受了这样一位偏心自死的父亲，他们体贴这位父亲爱偏心偏爱那两个儿子的心肠。而且对，所以他们还能理解父亲如果失去这两个儿子， 那份的悲痛，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到阴间去了。所以你看，他是他们成长，这些哥哥们成长，他们成长到足以接纳这一位充满瑕疵的父亲，他们成长到能理解父亲对小儿子的钟情偏爱。而在这一刻，当便雅悯被迫留在埃及，受到这样的威胁的这一刻，犹大他愿意用自己的自由来换取他老父亲心爱的儿子的自由。这容易吗？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我就是觉得看到这里，我觉得真的是要替这些哥哥们，尽管他们过去犯了这么大的错，但是我要替他们鼓掌，真的是。他们曾经犯过很大的错，把自己的 亲弟弟，虽然是同父同父异母的，卖掉卖为奴隶，但是他们也只犯了这一次的错误。他们在这一次错误之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甚至连自己的父亲老父亲他们都接纳了，他们都原谅了。所以正是这样的一种很真实的悔改的生命的流露，感动了约瑟。约瑟就觉得啊，一听下来，哎呀，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是吧？他因为当时犹大也还不知道这个就是约瑟呀，所以也没有说跟他道歉之类的什么的话。但是约瑟觉得够了，我看到你这个悔改的生命，我觉得已经够了。然后就跟他们就是亮明身份，我就是你们的弟弟约瑟呀，然后抱头痛哭，一家人就是团圆和解。那么讲到这里，一般我们会觉得，哎，那么故事是不是就大团圆结局了，是吧？那约瑟让哥哥们把老父亲接下来埃及躲避饥荒，然后从此大家在埃及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应该好像就是这样结束了。大体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会留意到圣经里面还有一些让我们很值得斟酌回味的细节，而这些细节虽然是寥寥几笔，但是却来再次展现出圣经对于人性的那种的洞察力以及那种丰满的现实感。是的，哥哥们是悔改了，但是而且约瑟也饶恕了，这一切都是自发而且没有人强迫的，是出于双方的真情意的。但是经过那么大的过去的那么大的一种的伤害，难道真的就是一方认错悔改，另一方饶恕了之后，伤害的记忆就不会再对他们发生影响了吗？他们过去的伤害造成的那种成见与不信任，就可以轻易一夜之间完全的抹掉，好像没有过一样了吗？我们发现在现实中不会是这样子。同样在这个圣经记载那个约瑟跟他哥哥们之间的关系上也不是这样子。这就是圣经充满现实感的地方。你可以想象嘛，举个例子，我们现实当中就是如果一个配偶曾经对自己的配偶不忠，是吧？然后虽然后来另一半原谅了他，但是这里面因着过去的不忠的事情和留下的那种的不信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就是修复的，甚至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那我们在约瑟跟他哥哥们这个事情上，我们也看到一些端倪。你看那个在创世纪45:21-24，就是约瑟差他的哥哥们回老家接父亲，然后呢21，那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然后呢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然后呢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自己亲兄弟嘛，是吧，同父同母的，所以5套衣服300银子，那其他的哥哥呢就只有一套衣服，然后给了之后呢就打发他们走。然后呢24，他说约瑟打发他兄弟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哎，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神来之笔，就是从何而来的呢？为什么突然间他会觉得 这个哥哥们会相争呢？谁跟谁争呢？哥哥们之间争，还是哥哥们跟便雅悯争呢？他在担心什么呢？其实，而且是对这他这个担心到底是有多大的担心呢？只是一丝因为过去的那些伤害而造成他对哥哥们仍然有的不信任，哪怕是可能就是突然间闪过的念头使他随口说出了这句话吗？还是说他心中还是有极大的就是极大的那个担忧？我们不很难判断到底他这里是随口而出的，还是就是真的他这个事情压在他心里面很重很重，所以他要说出来。但我们能看到，不管怎么样，过去的伤害而落下的不信任或者成见，还是留在，还是有痕迹留在约瑟的心中，以至于他还是怕哥哥们会贪财、见利忘义、彼此争夺。那么哥哥们呢？哥哥们这方面又有什么？有没有什么痕迹留下的？的确也真的有。你看那个《创世纪》第五十章十五到二十一节。这是雅各死了之后，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过说，你看把老父亲搬出来了，对吧？可见他们的忧虑是多么的重。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请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你知道吗？从约瑟的父亲就是雅各被接下埃及，一直到他去世之间，相差了多少年？17年。这个可以通过那个创世纪里面记载雅各几岁，雅各几岁下埃及，以及他死的时候几岁，这个可以推算出来。整整17年，这些哥哥们可能都在这个担惊受怕之中，怕约瑟在父亲死后秋后算账。所以你就看到啊，过去的伤害真的在他们的当中其实真的留有痕迹的。尽管已经大家都表态悔改，表态饶恕，但是这个伤害的痕迹可能还是双方一辈子要背的十字架。所以我说圣经对人性的那个洞察入微啊，真的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吹出来的。你看就简简单单一两节经文就把这些事情描述的那么就是传神。那么我们最后来一个就是总结的回顾哈，就是什么是和解，大概和解要经过哪些的过程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的完成，或者说一个完整的启动。我们在约瑟的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首先和解的双方要有和解的意愿，否则什么都谈不上了后面。然后之后呢，要经过就是一方伤害人的一方要认罪悔改，而被伤害的一方要饶恕接纳。然后但是当被伤害的一方饶恕接纳了之后，伤害的那一方也要接受饶恕，这个一来一往，这个事情才能就是才能成就的然后最后大家是可以就是进入到一种重新的彼此相爱的，就重建一种相爱的关系。这是我们基督教从我们的上帝跟我们之间跟罪人之间的和好当中我们看出的就是和解。我们所憧憬的和解绝不仅仅是把过去的事情抹掉算了，这对我们来说不够。在我们的信仰基督信仰的里面，我们看见的和解一定是更从生命的关系的重建进入到一种更稳固更美好的关系的里面，那个才叫是完整的和解但这五点当中呢，我们可以就是特别要就是注意要一些的解释一下补充一下的，就是饶恕是什么，饶恕不是什么，或者饶恕并不是把伤害看成是没有伤害，饶恕意味着 你确实曾经伤害过我，否则我就没资格谈什么饶恕了，是吧？啊，如果你对我做的事情不算是伤害的话，那我哪能把自己摆在那么高的位置，说我饶恕你，我凭什么？如果没有伤害就没有饶恕。所以当我们说饶恕的时候，并不是说把过去的伤害当作没有伤害过，而恰恰是饶恕的逻辑里面蕴含的说，我们肯定过去的确发生了伤害，这个事情确实发生了，所以饶恕绝对不是不了了之，把伤害当作没有发生过。所以这也是使得说，在饶恕和悔改这个就是这一来一往的当中，就有一些的前提要满足了。那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的经历、过去的历史，它的真相是怎么样的？至少在伤害者跟害人者之受伤害者跟伤害者之间是要有一定程度的共识的。尽管我们未必能100%的还原过去的历史，没有人能这样做，所有的历史都已经发生过了，最后是留在那个各样的留下各样的痕迹而已，没有人能100%的还原整个过去的历史，但至少在那个伤害者跟被伤害者之间要有相对稳定或者相对达到一定程度共识的历史记忆，大家对历史真相要一定程度的共识，才可以谈悔改和饶恕，对不对？否则的话，那就没有谁有资格饶恕谁了。没有犯错的话就没有。如果你说，譬如说，我打了你，好，你的记忆里面是我打了你，但是我的记忆里面呢，我就说我没有打你啊，我只是比较用力的碰了你一下而已啊。那不叫打呀，这样的话就没办法和解了，没办法饶恕，也没有办法悔改。那又如果说，你踩了我的脚，是吧？在我的记忆当中是你踩了我的脚，但是在你的记忆当中，你说没有啊，只是我的脚伸到那个位置，刚好你的脚在下面而已啊。那这样的话也没办法谈这个和解啊。所以啊，当我们谈和解、饶恕、悔改的时候，它背后一定是预设着一定程度的历史的真相在里面，所以一定的对历史真相的一个的共识 和了解在当中。那我们一个比较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南非的一个例子，那时间关系我不详细的说，但是大概来说就是南非的问题就是种族隔离，因着这个种族隔离的政策就有很多的就是伤害的事情发生，甚至是就是因为是种族隔离作为国策被曾经在南非被推行，那么所以南非的黑人跟有色人种就曾经被有组织的被警察甚至被军队就是进行一些暴力的一些的对待，是吧？然后然后后来是这个事情大概是1994年的时候，其实从1974年开始，南非在国内外压力之下，就在逐渐的，就是转变改变，他们没有经过革命，而是真的是自己改变的。然后后来从1974年开始，慢慢的释放政治犯，然后开始就是公开的让那些有色人种、黑人都可以参加选举。1994年是第一次实施那个总统选举，然后1995年上任就是曼德拉。然后曼德拉上任之后，他们就是根据一些他们的一些社会各界的一些的考虑吧，就做了一个叫真相与和解真相和解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那这个委员会是做些什么事情的呢？他就是说他授权在这个委员会上把过去的事实说出来的那些过去的伤害过人的那些官员啊，那些公务员啊，那些的警察呀，诸如此类这些人，是吧？只要你愿意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你就可以得到你的罪责的豁免。所以他们就说用真相来换和解，他们是就是 你可以得到那个豁免。但是他们的目标就是什么呢？是希望可以促成这个社会上的就是饶恕与悔改。然后你看这里的数字啊，他们一共处理了多少案件，多少就是受害者。所以这个事情是就是成为了现在当代任何要研究和平运动或者和解伦理的人都必须要研究的经典案例。他们抓住了这个和解，我们基督信仰当中和解的核心的东西，要真相然后饶恕，这真一定的真相共识的基础之上，饶恕与那个悔改与饶恕，最后大家重建关系，就走了这样一个的过程。那对，当然这个南非其实他们过去有很强的这个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但我们也不希望可以把不希望把教会给美化，因为的确在南非的历史上，这个种族隔离的这个事情教会自己本身是也是有很深程度的参与的，曾经是他自己教会自己里面内部也搞种族隔离的就是有白人的教会，黑人有色人种就特意把他们分开分出来另外一个的教会，曾经是这样子的，而且还是所谓的改革宗教会，南非改革宗教会。但是后来就是在国内外的那个压力之下教会本身也是比较快的，就是悔改转型，然后对，所以最后就是南非可以做成这样的一个，在我们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真的可能如果这事情真的不知道怎么可以发生得了，但是真的就这样发生了，上帝的怜悯眷顾他们这个地方真的是，那这就是和解，对，和解。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来结束。天父，我们谢谢你，当我们看见约瑟跟他哥哥们和解的这个过程这里面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的里面我们看见的是在哥哥们那边真心实意的悔改，以及在约瑟这边那种的饶恕，主要我们谢谢你让他们在圣经当中成为我们今后所有的冲突矛盾面前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和一个非常好的指南愿你来给我们智慧，也给这世上的人智慧，让我们在冲突矛盾的当中晓得怎么样可以用就是非常的可以用非常的接地气的方式，真的可以根据我们具体的那个情势来达成和解，就像你跟罪人之间的和解一样，主啊，我们也盼望这世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的和解，我们仰望交托在你手，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